安妞拉，我是 Boss， 欢迎来到心灵播客室。OK，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在2022年的12月27日，我们的蔡总统小英他正式宣布了兵役改革的政策，并且宣布义务役将从现行的四个月延长至一年。这个政策也引起了多方的论战，就是很多人都在 care 到底有没有延长的必要啦。那其实在多年前，我们的韩国瑜韩市长啊，现在应该叫他韩院长，我们的韩院长在议会质询的时候曾经痛批过一位委员，他说你要编列预算购买武器，你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你要打谁，你的敌人在哪里，你们满嘴胡说八道，这时代已经变了，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说的就是你这种妖孽，好不好？那其实也曾经在一次的媒体联访，有一位妇人就质问过我们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先生，他就说他不希望我的孩子需要上战场。然后曹新成怎么说？曹新成说年轻人该为国家牺牲的时候就应该要牺牲。但 OK anyway， 我们今天没有要讨论任何的政治立场，也没有要聊那位妖孽到底是哪位，我们只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对于服兵役延长至一年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了我们的国军弟兄来，想以军警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那第一位呢，是在我们国军人才招募中心负责招募的小猫。
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毕兴家，很高兴为您服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军猫猫。
好，很棒，既然没有开始招募，我也好招募了我还留一个空档给他，很棒。那另一位呢，是我们入职还未满一年的新兵代表阿兵。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兵，阿兵哥的阿兵。
要多紧张？你超紧张的耶。好，那因为我最近有蛮多听众朋友都说 Boss 最近是不是更新的速度有一点点慢。那没有错，因为最近 Boss 就是忙于公务跟一些创作者的东西，所以比较没有时间进录音室啊。但在这边声明，其实 Boss 也是很认真在当警察的，好不好？不要再误会我了。那因为最近稍嫌忙碌了一点，所以今天邀请了一位助理主持来分担一点 Boss 的压力啦。那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助理主持乔。
好，大家好，我是乔。
OK， 那日后的节目有可能会时不时看见乔的身影出现哦。好，那就欢迎三位，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咯。好，那想先请各位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在军中多久，然后大概是什么职位，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小猫你先讲好了，你看起来比较不紧张。
好、哦、其实我从军四月份就要满六年了。那我前五年的话，我是在基层单位去负责做一些兵器啊，或者是夜视镜的维修。那后面是到去年的时候才被调到就是国军人才去做招募的部分。那主要的工作的话，就是去招募所谓的社青人才。那社青人才呢，就是不论是有没有当过兵，就是从老百姓然后问你说有没有意愿去当军人，所以我们会到各个学校啊、区公所啊，或者是一些医院啊做体检的时候，会去向您做询问以及向您做介绍。那这是我工作。
那有什么条件吗？如果要入军的话，
入军的话，基本上不论男女，就是18到32岁之间，然后高中有念完就可以了。
32岁以上怎么了吗？
32岁就是我们会希望有一些年轻的人才啊。但如果您有当过兵义务役，然后你年龄超过32岁的话，还是有一些其他办法可以让你在40岁以前就是回忆的部分。对，有一些小魔法。
那你当初是自愿转去招募中心的，还是被迫转过去？
也不算被迫、欸、因为那时候五年到了，基本上就想说哦，可以就是在这一份工作好好画下句点。可是那时候就是军中的长官认为说是个人才，自己说有点不要脸，就是说认为说我是个很好用的人，然后想说问我要不要继续留在军中。然后我就想说换个位置试看看，他说刚好我们旅上要成立这个新的职位，问我没有兴趣过去。他也觉得我口才还不错，当初在军中也是有负责做一些主持啊等等的，所以他就希望我可以过去试看看。那一蹲就是蹲到现在快六年。对，
有后悔吗？
我老实说我当兵到现在六年内我没有后悔过。
哦，真的吗？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的新兵阿兵，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进来这几个月有没有后悔好了。
我吗？
哎、欸，对，
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
对，
那、啊、你现在大概都在做些什么？
我是在陆军的汽车基地勤务厂里面，然后一开始签进去是要去学修车，但是因为我们还是算我们连长都会说我们是宝宝营，就是我们那个连单位，就是新进人员会先去帮忙工厂翻修工厂做一些支援的差事，这样，然后就可能是最主要是以大门的勤务为主。就是、
大门的勤务是指站警卫吗？
对，卫哨勤务为主。
听起来蛮累的、啊。
是蛮累的，
但是没有后悔，
也还好。对，没有后悔。
你现在是一千是四年嘛？
对，
所以你还有三年多。
对，
好，只能跟你说声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阿乔，你自己在当兵的时候是陆军吗？
对啊，我是签陆军，但是抽签的当下，因为好像我人没有办法脱身，所以我是请好像是区公所吧，还是那边就是直接帮我代抽，然后是到后面收到病单才知道，哦，原来是抽到陆军这样子。
不是通常代抽都会抽到海军陆战队吗？是不是有这个传言？
送签率会特别高，但是我可能就是刚好幸运闪过那个运气这样子。
现在义务役都在做些什么事？就你在里面的时候，
我其实一开始进去之前，因为我还有个哥哥，那他是在北部当兵，那我那时候的户籍是在高雄，所以我那时候是在中南部当兵。那我那时候进去之前，我有大概问我哥了一下，说：“哎，那军中到底在做什么东西？然后福利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让我自己有一点心理准备。”那我听完之后就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没有心里想的那么的累？然后福利好像也还不错这样子。”然后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然后就好，我就进去当兵。然后体验完出来，我真的是跟我想象的真的是落差很大。然后我就说：“好，那就进去就真的是当做是做体能训练啊，因为就是像大家讲的做一些杂事情，对，那就是找空档时间充实自己。我在里面大概四个月就是这样过。
欸，所以你们两个就没有当义务役了吗？对吗？你们直接签进去的话就不用当吗？是吗？
我这边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兵的话有所谓的社勤跟所谓的新训转服。那阿兵的话应该是社勤，
不是，我是新训
转服。哦，新训转服。好，那我先讲新训转服。那新训转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四个月义务役前面两个月会是在新训单位去做基本训练。对，那时候呢，我们在做基本训练的时候，就会有各个单位的招募员会给你来介绍这一份工作。那如果你听了这份工作，你觉得还蛮适合的话，那当下你就可以签，就说，哎，我想要加入国军，成为志愿役。那你一旦签的时候，后面正常来说的话是前面两个月新训，后面两个月的话是到其他学校单位去做训练，那训练完以后你就可以退伍。那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前面两个月新训完以后，我们就到我们各自去选填的单位去服役四年。对，那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当过义务役，可能是你高中毕业你就想要加入军中，或者是你大学毕业你没有当义务役想加入军中，那我们也是走社青报名的方式。那我们社青报名的方式一样，要前面两个月会到新训中心去做新训，新训结束以后再到各个单位去。
那当初到底是什么的 moment 会让你想要直接就签进去？
就是那一段刚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招募员是按三餐招募，就是
就像他那种啊，就是这种，然后把就是这种人把他骗进去了。
对，不要说骗好不好，我们
说服你进去了。
对对对对。
哎，欸，你大学是读什么科系的？
我大学是读园艺系的。
啊，是当初有兴趣才填园艺系，还是因为分数到园艺系？
就当初也是蛮小有兴趣这样。
那为什么之后毕业之后就没有兴趣？
毕业之后还是有兴趣，只是那时候
觉得不能当饭吃吗？
也不算是，就是有点被招募员说服了。因为耳根子很软，就觉得说，哎，招募员讲的好像还行，国军也是一个不错的工作这样。
反正也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
现在还没有，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对。
好，那希望以后都不会有。
我也希望这样。
啊，小王，你自己大学是读什么科系？
我的学生比较，应该说我念书的体制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不是像你们是高中然后大学这样，我本身是五专毕业，然后之后考统测用推甄的方式去念那个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现在叫做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因为它现在三校合并，
三校合一，
对，三校合并，现在五个校区，我的天哪，
超大了。
对对对对，然后我是反正念工业工程与管理系，就是一个很中庸的科系，就是工科学一点，然后商科也学一点点。
就通常这种五专出来的不是反而更会比一般大学出来的更容易直接进入职场？
对，然后那时候我当初快毕业的时候，我就是有去找工作，那时候找工作最高的公司只开到29,000。
两万九吗？
那时候是六年前。哦，其实六年前两万九也没有到非常的多。
六年前还在喊22K 的时候吧。
欸，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22K 大概快八年前
了，讲这么久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22K 快八年前了，对啊，那时候才29,000，想说不行，这点
哦，所以是薪资上的考量。
对，因为我本身是想要存钱，然后去经营一家店，那我不会想要说去，就是你要筹资金，我总不能去抢，但我更不想被银行抢，因为银行利率其实还蛮高的。那我就是有规划说，我要怎么样存钱可以存最快的方式。那最后经过评估以后，发现，哎，其实均值还不错，因为那时候一进去就可以领35,000，啊，现在是领36,000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吃里面住里面，所以基本上一些生活什么房租啊水电啊巴拉巴拉的开销都可以压到很低。那如果你物质欲望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你在军中你一个月要存20,000多，要存到30,000块甚至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当初我就毅然决然就这样签下去了。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啊，为什么我们的乔不考虑一下呢？
我其实应该说我在小时候，其实国中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爸妈就有跟我讲说，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其实我们也不排斥你去当兵还是什么，甚至还蛮支持的。对，那像我其实家里也有亲戚朋友堂妹，她其实也是在国军里面当。对，那我其实想说好像生活或是环境听她分享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惨。对，那我当初没有继续选择去国军的话，好像是可能比较偏还有一点理想，想要往自己真正未来工作的方向去前进，所以我就还是继续升学考试这样子。
二位，你们当初签志愿役的时候，家长都知道吗？
我妈知道。
你妈知道啊？你妈是支持？
我妈蛮希望我是找个铁饭碗的工作。
好像大部分长辈都觉得稳定比较重要。啊，小猫，你家呢？
其实我们当初我家人都不大同意，可能是他们是一种算歧视嘛，也不知道是算歧视。他们就是说花钱供你养，念一个国立大学出来，然后跑去当志愿役，然后就觉得说，而且那时候我爸年纪比较大，我爸年纪快70几岁，他以前还停留在那种以前可能学长学弟制比较重的时代，他很认为说我这种比较阴柔的气质，可能在军中会受到欺负啊，或者是会过得不好等等。那当初也是花蛮大的力气才说服他们让我进去，然后一旦进去以后，就是他们发现我享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以后，他们就开始支持就是我这一份工作。
阿斌，你有享受到福利待遇了吗？
我应该因为福利待遇都是做越久会越多，所以短期间内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
那你有打算要做多久？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20年。
哦，你是以20年为志向吗？
对啊，
我记得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没有，你一直跟我说要退，然后一直讲着就又签了又签了又签了。请问也是要打算签到20年吗？
你说我
对啊，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在那边那时候你还不是招募哦。
对啊，每年都在心心念念的讲说，哎呀，我今年可以走，
我要退，
哎呀，
我退，
我可以退，我可以走。但、就是、
你知道蛋蛋要退了吗？今年9月就要退了。
那我希望他可以留下来。没有，主要是就是真的要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原本当初进去我帮自己存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存到多少钱，然后我要出来。其实去年的时候我算一算，加上我退伍领的钱，然后一些保险等等，加起来应该可以到那个数字。那你真的一旦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你会慌，因为我想说，如果我真的出去经营了这家我的店，那如果我经营不善，它可能倒闭好了，我5年的青春就赔在里面了。对，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目前跟你想说，那我干脆把我的目标稍微放远一点点，就像阿斌一样，可能当个20年，或者是现在先10年当个荣民北北，想把该有的福利先拿到以后，那之后我想做什么我再去慢慢的规划还 OK。
当兵刚刚好像讲蛮多福利，你们自己觉得志愿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各讲一个缺点。好，
缺点吗？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主要也是要看你的职务啦，因为我现在这个职务的话，招募员的缺点就是会被成效压力追着跑。对，那以前单位上的缺点的话，说实在，你遇到一些演训任务，你可能陪伴家人陪伴朋友时间就会相对的稍微少一点点，就可能今天可能遇到某某演习啊，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礼拜就是不能出营区，那可能就是要待在营区里面去做训练的任务。有些人可能比较不习惯的是说，我们可能要到一些驻地，那驻地可能会是在一些很偏远的山区或者是大众庙。那所谓大众庙就是一些讲俗话就是讲阴庙，就是我们会去借住庙里面。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办法，就是在生活品质上拿到比较好，但这也不会是长期的，因为就遇到演训任务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可能2个礼拜会借住别的地方。对，那我自己以前遇到的问题，我是觉得说就可能放假时间平常是休6日没有错，但今天一旦有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任务的话，你的假期就是可能会需要挪到其他时候放，以及加上我们就是很容易就是你原本可能排定好的假期，例如说可能说我6月1号到6月7号要出国，不要说出国好，可能要说去垦丁玩好了，或者说要去小琉球玩好了，那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临时性的任务或者是人员的调动等等，会变成说你当周可能遇到2号3号这2天你必须留在营区留守，所以你的行程可能就会需要去做更改。对，弹性会比较没那么大，
弹性比较没那么大。那乔，如果你以一般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职军对你最大的推力是什么？
推力吗？
就是缺点，就是如果这个缺点致命缺点，那我就不要去从军这样子。
因为我认为里面好多那种学长学弟制非常严重，有些就真的是可能越年长的，那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说他的思想是不是有与 时俱进，他也有可能会用比较以前的观念来带新兵还是什么的，那可能因为时代上有不一样，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去管理。我就觉得说，哎，如果现在这个时代要用现代的手段，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落差，我觉得管理起来的确是蛮困难，那新兵一定也会有排斥，所以这也是我其中一个排斥的点。
那我们就问我们的新兵好了，你觉得你现在的那个单位学长学弟制很严重吗？
我现在这个单位比较还好，就是其实要看单位的性质。
你们单位是都是碰运气调的还是可以选？
我们现在的话，因为陆军的边线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志愿意当陆军的话，我们是可以自己选一个单位的。你看你是要选离家近一些些啊，或者是说你想离家远也没有关系，你就可以自己挑你要服务的单位在哪里。对，像我们两个，我们的服务单位都是我们当初自己去选的。
都是选离家近吗？
我是离家第二近。
哦，是离家第二。我是选有认识的人。对，
哦，有认识啊。不选第一进的理由是
因为军类型不一样，像是我现在的单位是后勤，离我家最近的是工兵，工兵会比较累。
对，就是先以家里附近开始找，然后最好的那一个就先 check 起来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需求啦，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就像离家近一点，就是每天就是如果可以下班的话回家比较方便一些。那有一些人的话会以工作类型来讲，就像刚刚阿斌有讲，就是像他现在待的单位是比较后勤的，那后勤的相对任务会比较单纯一点。那像我以前待的单位是属于野战的，那野战的话训练会稍微多一些些。
那你们有所谓的天使缺吗？就是大家都抢着要的那种
天使缺。哦，其实应该说我这个单位的天使缺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是天使缺，主要是一来是看你们单位的风气以及你们单位长官对那个职缺赋予的任务多不多。因为像以招募员来讲的话，某一些单位的招募员说实在真的就是天使缺，
所以是看单位的风气。
对，看单位的风气，就会有一个职位平常可能比较 不容易看到他的人，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有赋予他的任务在。
所以阿斌，你现在的风气，那边的风气是好的？
我觉得风气算还行，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比较累一点，所以人的流动率会很快，就是想进来做不想做就会很快就会走掉，所以大家年纪就会都会很小，都是十八十九岁十八十九岁，所以就比较没有什么学长学弟制。因为有学长学弟制通常会在那种稍微比较就是你能做的久的，有些那种做六七年的学长你就是动不了他，但是像我们单位做最久的学长顶多三年四年。
那动不了的学长刚刚是在笑什么？
因为他讲动不了学长我就有点心虚，因为我本身也是他口中所谓的六年的学长但是我也没有动不了啦。对，因为其实在军中一样，像刚刚阿斌讲，就是学长学弟制的话是要看单位啦。那我们单位的话其实学长学弟制比较没有这么重，因为像我们上班不论是班长啊或者是一些军官，好，我们上班当然是尊重会给予他，那下班的时候我们一样可能会一起去逛夜市啊，一起去钓虾，一起去打网咖什么的啊。如果他打网咖打得很累，我们也会说，哎，某某某，你打得很烂之类的，对，就是比较朋友的互动方式啊。那我们单位风气是这样，其他单位的话就比较不确定。对，
那如果自己不调的话，你们是会被强调的吗？会吗？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军中来讲，像我跟阿兵目前都是兵的职位，其实兵的职位你在一个单位，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主动提出，比较不容易会让你去调到其他单位去。兵是最稳定的一个位置，最容易调的是军官，因为军官其实有一个军中有一个规定是说他不能久任一职，所以久任一职是说他在这个营区在这个位置不能待超过两年。对，所以他最多像一个连长或是一个辅导长来讲的话，他在这一个连队当连长或者在这个连队当辅导长，最多最多只能待两年，两年过后他就必须要调到一个其他的连队、其他的营区，甚至是外岛单位都有可能。
那你们自己有想要调吗？目前是想要待到二十年都在这个单位吗？
我的话目前没意外的话应该是，
所以很 OK。 你不是说特别累吗？
特别累，但是久了就习惯，就是累归累，但是还是有可以夹缝中找一些小喘息那种。
听起来好像乔的生活
那四个月可能就比较密集的训练吧，所以可能休息时间比较少，然后就知道说，哦，只要熬过这四个月，后面就可能不用再进来。嗯，对对对。
欸，你有被叫招过吗？
这个不是禁忌的词吗？这不是不能提吗？
你不要去上网查就好啦
是没错啦，但是就是我们之间朋友跟之前的黎明都会讲说，哎，你有没有被叫招，有没有被叫招，然后就是都没有人去敢动那个系统。对，然后我目前是还没有体验到啦，但也希望不要有。
需要这边帮你报名吗？
啊，不用不用不用开始害怕
我们没差，因为警察不会被叫招对，警察不会被叫招，因为我们当初是警察役，是那个替代役啊。哦，所以我们不会被叫招。替代役叫招我也不知道干嘛啊，想问你自己有想要调单位吗？
嗯， 目前规划其实会耶、欸哦、对，已经因为我本身自己一起四月就满六年，那我们就是先介绍一下，就是前面一签是四年嘛，那你四年满了以后，你后面就很像手机续约一样，你可以续约说我要续一年续两年续三年，最多可以续到三年，那他当然给你的福利待遇会不一样，就是你续约越多的话会给你一些所谓的慰留金，那我目前是一年一年的去做续约，那其实我下个月的一期就要到了，到了以后他为了想要留住你，就是你要续约的时候其实可以跟军方谈一些条件，谈条件 不论于就是拿钱，或者是说你想要换到一个其他的单位去试看看，那我目前有规划说我可能会想要调职到澎湖的单位去，对，就是外岛单位，可是虽然是外岛单位的话，但我依然规划的职位是我的单位在澎湖，但我依然会在本岛就是做招募的工作，所以基本工作内容不会差太多，就只是身上的臂章会不一样的图案而已。
在澎湖但是人会在台湾，
对，因为澎湖他们也有所谓的招募组，对，那我就是会
澎湖还需要招募组，
哦，全台各个营区都有招募呢
啊，澎湖需要招募但是你招募的人在台湾，那那个基地设在澎湖的意义是什么？
单位的主管会希望说你招一些人到澎湖去服役，但以更远的方向的话，国防部当然会希望你说就是你可以为招募出一份心力，多招一些人才进国军，对，所以大方向来说的话，其实招募不论你是招哪个单位或者是什么军种，其实都是 OK 的。但当然你在部队里面的时候，你单位人当然希望说招到我们部门来会好一些些，因为毕竟人多会比较好办事。
澎湖有什么福利吗？
哦，澎湖外岛加9760。
九七六零哦，
一个月可以相当于多领1万块钱，
这么多、
哦？对，
阿斌要不要考虑一下？一万很多哎、欸。
对啊，
对。就是在澎湖的兵的薪水其实是台湾士官的薪水、嗯、
就是我们单位的士官是他们的外岛的阿兵哥的薪水，
对对对，
听起来不错，我可以考虑一下，
对，这薪水还蛮香的。
啊，会很累吗？外岛的话、又两钱又多，只是无聊这样吗？
主要是一样看你的职位，但外岛的
好处是督导很少，
对，
因为督导官不会为了督导你然后
漂洋过海
因为他们可能还会回不来，
对，而且就算真的要漂洋过海去看你一眼的话他也要就是该怎么讲，假如说他礼拜二要漂洋过海去好了，其实大概礼拜天礼拜一你就会知道说啊，礼拜二有人要过来看，那你可能要先做好一些准备，不像在台湾，因为像台湾我之前的单位就在陆军司令部隔壁而已，所以如果今天陆军司令可能就是心情开心想要去你单位晃一晃的话，那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对
对、
欸、那如果你单位在澎湖但是人在台湾，这样还有离岛假期、
哦、我当然不会一直在台湾，我可能每个月可能要回去个三天一个礼拜去
度假嘛，
也不是度假就是至少要在澎湖出现你才可以领得到那个外岛假，证明说你是有出现在澎湖的人、
哦、如果一个月多给你1万块让你去澎湖，你 OK 吗？
对啊，那个通勤费是另外算还是？
通勤费应该可以核销吧。
通勤费的话看你是搭军机还是搭民机，军机的话就是搭 C13 栋，就是所谓的老母机，很吵然后很臭的那一种
去澎湖不会飞太久吧，
就不会飞太久、啊、那军机的话就是军方会补助，那如果你是搭民机可能是搭丽荣啊，或者是我忘记华航的国内线叫什么名？
华信。
哦，华信，对，不论是你搭丽软是搭华信，军中也会付一小部分的钱给你、哦、去补贴，可能大概是票价的8-9折左右，
8-9，所以还是要付钱、
哦、对，就变成要自己掏。那如果是搭军机或是搭船的话那就不用。
那如果要叫你去澎湖加多少钱你愿意薪水的话？
其实我觉得如果进去有找到自己真的在里面有做出有兴趣或者是有方向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加级多或少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真的能在这边发挥到你的专长或者是你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就 OK。
好客套的回答。
什么客套？
我不相信。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好，那我们要再来聊一下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于这次兵役延长到一年这件事情对你们二位的工作上有什么影响吗？
我这边的话其实当初拍板定案说要确定延长到一年的时候、哦、我自己在我脸书上就发了一篇算讨论文嘛，就是把我自己的感想大概先讲出来啦。其实我觉得一年的义务役回来，我觉得重要的并不是说你当几年，重要的是你的课纲，用课纲嘛，训练方式去怎么做修改，因为如果还是照目前的训练方式的话，你不要说你当一年，你当10年好了，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所谓的战力提升或者是 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压力啦。对，但这是我自己的立场啦，那国军的长官们怎么去想我比较不知道，因为以目前的国军的训练方式，就是对义务役来说，我们不敢给他去尝试一些太重要性、太机密性以及危险性太高的工作，那他就只能去做一些很基本的训练，或者去做一些杂事。那他们只能做这些杂事跟这些基本训练的前提下，他们就会认为说是很浪费时间。对，这样其实对那些义务役们来说是比较不能学到什么，那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在军中其实就是要顾好那些小朋友们，我们都会称那些义务役们叫小朋友，就是要顾好他们。今天不论他是要顾他，就是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洗澡有没有热水，上厕所有没有卫生纸，然后放假会不会回家，跟女朋友分手会不会上吊自杀，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关心的事实。那他今天兵役一旦延长到一年，那我们可能只要关心他四个月，也要变成说我们现在要关心他一年，要顾好他一年，这一年内一放假可能就要担心他说会不会酒驾，会不会在外面出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说他今天可能 跟女朋友分手了，或者跟家人吵架了，还要去关心他的情绪情况，说他会不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志愿役来讲的话，因为志愿役也有一些像阿兵来那种新兵，那我们这些老屁股们也都会去付出更多的关心，去看说你到这个营区你还待得习不习惯，然后就是还待得 O 不 OK。
那要不要换一下阿兵？
兵役延长一年的话，以时间段来看，待在军中的人会变多。以前的话，如果四个月四个月，一年有三季的话，他的那个一届一届要当兵的人，他可以分流，在一年可以让他当完。但是如果一次一年的话，就是要当届就要当届，全部都要当到，对，这样子后面的人才不会延当到。但是最主要的人还是会拨在那种战斗单位为主，所以其实以后勤单位的话，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是影响 很少，会拨进来的顶多两三个。以我们单位来讲，
对，会拨的话是拨到很像我原单位那种所谓的野战单位，或者是一些防守单位，会比较多所谓的一年期义务役的人进来。那进来的话，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要比较常关心他们的心绪情况啦。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课纲或者是他们的训练方式可以稍微去做更改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延长到一年，其实维持现在四个月我也觉得还 OK。 但老实说，你四个月能学到的东西也不多啦。对，所以我希望的是你改成一年的话是 OK 的，但是你的训练方式可能要稍微去做微调做更动，这样才对整体的不论是战力提升或者是国防等等的要求都会更理想化一点。
那它延长到一年对于招募这件事情有影响吗？
其实延长到一年这对招募来说是还好，但我比较头疼的是他们加薪的部分。这部分你们知道吗？
他不是说训练没过就不给薪吗？
这是现实面，但是通常你知道上有政策下会有对策，因为可能他们会为了规避一些所谓的这是我个人看法就是他们可能会为了规避一些可能要检讨或者是一些申诉案件等等，那他们势必会让那些没有过的人可能用补考啊或者一些更多的方式去想办法让他测验合格。而且说实在的，那些测验的标准并没有到很高，那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的。
那巧，如果以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延长到一年这件事情你自己是可以谅解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谅解，但是我觉得说就
因为反正我也当完了嘛，对不对？
没有，可能还会再进去说不定可能回心转意嘛，在40岁之前都还有机会。
可以，欢迎找我
绩效来了，现成的绩效，
赶快抓一把。没有，主要是希望说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可能对军中的一些各种制度或者是状态不太熟，那我个人觉得说可能作战的方式或者是训练的内容程度可能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小毛讲的，就是如果作战方式训练的内容有做更改，那我觉得或许可以提高大家可能愿意进去军中的那个意愿啦。我觉得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如果现在有人想要签自愿意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小毛你先讲好了。
给他建议吗？我也要考虑清楚。 其实我遇到的每一个想要找我报名志愿役的小朋友，我都会跟他说你要考虑清楚，因为每一个人的招募风格不同，那其他招募员可能会只跟你说他看到的以及他想给你知道的那一面，但是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基于道德嘛，我怕我会良心不安，所以我都会不论好的坏的都会去跟他做分析。那像我去年有招的两个小朋友，我都会跟他讲说会以他的出发点啦，因为每个人想要签进来出发点都不同，有些人可能是想要薪水优渥，那有些人可能是生涯规划方面等等的，因为你当兵不一定只能当20年，你可能当4年当5年，存个钱就去做你未来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朋友进来就是说想要进来的话，我会先去分析他想达成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他想要达成这个目的的话，我们军中可以给他的资源是什么，那如果这个资源是只有军中可以给他的，或者是说军中是最快的方式可以让他达成到他的目的的，以及是最适合他的方式的，我才会建议他进来。如果他可能是有 A 方案跟 B 方案在犹豫的话，那我可能会帮他分析 A 方案，帮他分析 B 方案，然后他最后自己去做决定说要选择军中这个方案呢，还是选择说他原本想要其他职业的 B 方案，那我都会直接跟他讲说就是军中能带给你的是什么东西。
那阿兵，你当初签志愿役之前，你自己考虑过哪方面的东西？
你说
各方面吗？对，就是你在签进来之前，你有想过可能会比较没有自由啊，排下可能比较难排，我还要轮班去站警卫什么的。
有诶，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招募那段时间会每天都来，然后因为他每天听，会算是被洗脑嘛，然后那时候晚上就睡不好。因为会觉得说
看看你们这些人啊，没事
因为会觉得说好像听起来真的很好，但是我原本当初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签当阿兵哥，我以前就是觉得说只有那种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当军人以前啦，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就像小猫刚才讲，你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以军人来讲，军人是门槛最低的，但是存钱它可以存很快，所以如果你是有要开个店的或什么，其实当军人尤其如果你要签外岛，其实你一签下去应该一两百万，等你退伍之后一定是拿得到的，就是4年存到一两百万，应该是在外面的工作你可能要赚很多，然后拆销要很少才有办法的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工作嘛，你如果想要赚大钱或是存钱，你就必须要付出什么，所以没有能让你20年退休又舒服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好有坏。所以我觉得你要进来的，除了看他的好以外，还要看他的坏你能不能接受。
乔，要不要考虑一下？
现在哪个工作可以让你20年就退休呢？对不对？
20年就退休，然后后面就可以自己去发展自己想要的。
听起来很棒哦，警察要做到55哎。
我当初签进来的时候是。因为觉得说20年退休之后，我是想要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让我可以就是无后顾之忧，如果20年可以退休，每个月就是国家会养我，然后如果我是荣民的身份的话，以后有什么重大的伤病国家也会帮忙给付的话，其实往后没有什么会太大需要用到，就是急需要存到大钱然后去支出的，那其实就是可以在20年之后就想开始享受人生，这样
就是所谓的被动收入，
对，
听起来蛮赞的。那你们有没有想要对你们身边的朋友啊、粉丝啊、家人讲讲话了？最后一题了，大家不要紧张好不好？有没有想要对身边的朋友讲些什么话了？
我吗？我就跟身边的朋友，应该算跟我自己吧，就是加油，20年，说长可能有点长，但是假如真的当了，应该就希望是一眨眼就过去了，这样
要眨很多眼哦，
对，
眼睛很干，
对，眼睛会干哦，
把灵魂卖给恶魔，
没有卖给恶魔了啦，其实
他是恶魔啊，恶魔讲话了，好吧，恶魔讲话了，
没有啦，其实我当初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签这么久的时间。我自己也是认为就是像他讲的一眨眼哇塞4年过去了，打个喷嚏哇5年过去了，现在莫名其妙6年也过去，那我觉得往前看你会觉得有点远，但其实你往回头看的时候就说诶好像也没什么，就是再多的可能不开心或不悦，或者是不论有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事情，一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说诶其实这些年原来经历了这么多，过了你反而可以一笑置之。那其实我自己的话，我没有要跟朋友讲的话啦，我主要是想要给所谓的听众朋友，就是对军中比较不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就是算科普嘛，也不算科普，就是让你们知道说其实军中并没有各位想象中的这么的一板一眼，这么的不有趣， 因为其实我在军中我也是找到蛮多自己的兴趣，以及交了很多志同道的朋友。那我觉得像我当初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潜，那我觉得你会害怕或者是会排斥一个地方，甚至讲难听点会歧视一个族群，主要都是出自于不了解。其实你今天如果好好的去了解这个族群的话，你会其实发现跟你想象中的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也很多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是他们少数军人朋友里面最正常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
好像是哦。好像是哦。那我们的乔要不要说点什么？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思考好自己的人生，欢迎可以找小猫，帮小猫招募一下。
我可以把我的联络方式放在你们的
节目下，我会放资讯栏。好，那也想在这边呼吁大家，就是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坏的工作，只有最适合你的工作啦。也欢迎找不到工作的朋友，还有在迷茫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的小猫，好不好？那无论台湾的国际情势最终会怎么发展，最后到底会不会改回去四个月或是怎么样，就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啦，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你想分享的人。如果你对于职军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会把今天来宾的 IG 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去跟他们聊聊天，应该会聊吧。子君应该没有忙到不回讯息吧？
不会不会，
招募中心应该很，
招募中心需要了，
需要需要需要，
后勤的也可以回一下吗？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哦。然后欢迎你去私讯他们，问一些有关军人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有想要签志愿役的话。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烦恼或是故事想要分享的话，欢迎投稿到解忧信箱 bodcast1230 小老鼠 gmail.com。 那最后再谢谢一次三位今天来陪我进录音室录音，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OK， 下期见，拜拜
拜拜。